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中国大陆民众恭祝李洪志师傅元旦快乐。2014年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把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傅元旦快乐。数以万计的贺词、贺卡、诗词表达对李大师的感恩，真诚感人。有民众写道，我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内心知道法轮大法好，心存善念，做个好人。还有民众表示，在新的一年里，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法，帮助大法弟子，感谢李大师对我们一家的慈悲呵护。有一对四川的年轻夫妇在贺卡上写道，2013年十一长假期间，我们去康定旅游，那几天天气骤然变冷，在翻越一座雪山时风雪太大，当我们到达半山腰，路上已覆盖了厚厚一层白皑皑一望无涯的大雪，旅游的自驾车拥挤不通，雪地里已有多辆小车出了问题，陷进雪坑出不来的，出现刮蹭的，看着前面更加艰难的山路，大家都在望雪长叹。我们的车本来就是普通小车，又没有防滑链，天也快黑了，要是翻不过这座山，就只好与那些车主为伴在车上过夜，等到第二天再做打算。平常我们都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不会忘记，于是我们不断地大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试着往前挪动，看着前面又堵车了，无法前行时，只要我们的车靠拢的时候，总能让出车道来。就这样，我们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路慢慢前行。虽然用了较长的时间，但是终于顺利翻过了这座雪山，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值此新年之际，我们真诚地感谢李老师，感谢法轮大法，并衷心祝福李老师元旦快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破坏法治的所谓法治学习班。办学习班，今天的年轻人或者正常社会的人可能会认为是个好事，学点技术或者实用知识。然而中共统治几十年，办学习班一直是令中国人不寒而栗的词，因为这表示党要改造你的思想了，而下一步就是劳教判刑。比如现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法治学习班，实际上是强制洗脑班和黑监狱。中共把信仰真善忍不肯放弃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学习班，以暴力手段进行强制洗脑，欺骗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此类场所一般打着法治学习班、法治教育学校、法治教育中心等的名义，干的却是非法剥夺百姓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精神与肉体迫害的犯罪勾当，实为践踏法律和人权、破坏法治的一个个小型集中营。
特务头子610头目李东升玩火自焚。中共媒体在发布李东升落马的消息时，不仅突出了其隐秘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610办公室主任，还特意强调他曾参与主创焦点访谈、媒体出身、转行政法等细节。喉舌人民日报更是意味深长地发出玩火自焚的微评。由此李东升落马的真实原因已有清晰的脉络可循，那就是他因迫害法轮功而报应临头了。李东升原本是个媒体人，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办公室刚成立时，任央视副台长的李东升就担任副主任一职，负责诽谤法轮功的宣传。为了讨好江泽民，他主管的焦点访谈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播出了大量抹黑法轮功的节目。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号到2005年为止的六年半中，焦点访谈共播出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其中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到年底的五个多月就占了70集。李东升之后在官场上的快速爬升与这些紧跟江派的谄媚之举有直接关系，更是得益于2001年震惊中外的那场天安门自焚为火。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发生自焚事件，中央电视台一反新闻审查的常态，于第一时间并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在焦点访谈报道，把事件栽赃在法轮功上。事后证明这是由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主导，时任央视副台长、党委书记的李东升负责媒体策划报道，嫁祸法轮功的恶性政治事件。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更是将天安门自焚伪案定性为政府一手导演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天安门自焚伪案一发生就迅速传播到全球，当时就是李东升亲自监制了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把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谎言在全球传播的整个秘密过程。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中共对法轮功抹黑并煽动民众仇恨的重要一环，该案的广泛宣传煽动起的仇恨之火促成了迫害迅速升级，间接导致成千上万善良的人失去生命，又为之后维系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奠定了洗脑基础。比如那些迫害者甚至那些活摘器官者被告知这些被虐杀被活摘者是法轮功学员，而残害法轮功学员不算犯罪，是帮共产党清理敌人。这些击溃人性最后一道屏障的歪理邪说，正是基于喉舌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妖魔化宣传。在此案中可以看出，为什么国际社会要对仇恨宣传给予高度重视。国际上甚至认为仇恨宣传比其他任何罪行都重大和影响深远，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危险之一。国际法庭曾在判定反犹太杂志《先锋报》的主编施特莱彻的罪行时，对仇恨宣传的毒害做了这么一段深刻的描述：其他任何被告造成的苦难都可随其被捕而停止，而施特莱彻的罪行的影响 是他那打入成千上万人的头脑中的毒害，他留下的结果是一个因他而起的被仇恨、虐待狂、谋杀和扭曲毒害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仇恨宣传的煽动者都被国际法庭判以重刑。施特莱彻被判反人类罪并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对犹太人的诽谤宣传。李东生因为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仇恨宣传获得江派势力的青睐，跻身中共高层。而如今李东生被中共抛出，实在是罪有应得，这仅仅只是恶报的开始，借由一把伪火发迹，而后在煽起的仇恨的火焰中窜生，最终在玩火自焚的天理报应中落马。
寻找中国的希望。这些年常听一些乡下人谈论盗贼四起，十分猖獗，每到冬天更是严重，有的偷了人家的牛羊，还留下这样的字条：你喂牛我发财，明年喂牛我还来。前几天有一个地方，多个村庄一夜之间同时遭盗，好多人家的羊被偷，有的造成经济损失20000多元，有的盗贼们竟大白天开着车合伙作案，车里备有凶器，明目张胆地到人家里去抢，主人上前阻拦，反而把主人打伤。人们拨打110报案，往往警察迟迟赶来，或者根本就不出警。人们共识，如今官匪一家，警匪一家。上个世纪80年代，反腐败曾经一度是全民最关心的话题。进入21世纪的今天，腐败甚至不再是一个负面名词。人们见面问候，常常会听到：“喂，你在哪儿腐败啊？”如今腐败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发财、享乐、谋生的代名词。在互联网上充斥着腐败三日游、腐败黄金周等等，是商家和普通网民都习以为常的新名词。最近听同事讲了一件事，说一个学生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个老太太让座，就在老太太要坐还没坐下时，司机因故来了一个急刹车，惯例使老太太一个前趴摔在地上。老太太起来后气愤地指责学生：“就怨你，你要不给我让座，我能摔倒吗？”有一般可窥全豹，现在的中国人道德水准已经下滑到什么程度了。今天的中国问题症结在于人心的败坏，中国应该怎么办？有人呼吁重建社会道德，但每个人都知道实行起来有多难，因为中共一方面助长着假恶报，一方面不让好人有立足之地，这是造成当今社会乱象的根本原因。而人们也逐渐看到，在14年迫害的狂风暴雨中，坚守良知的法轮功学员们依旧如出污泥的荷花，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用生命实践着真善忍的准则。如果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给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那么未来中国社会道德重建就始于这些遍布社会各界的修炼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Thank you.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美好的邂逅。一位友人遇见一个女孩，他们相遇虽是短短的几句对话，在我看来真是人生中一次美好的邂逅。大约在98年的夏天，这位友人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去了闻名遐迩的青城山避暑。青城山树木葱郁，山峦苍翠，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称。每年夏季，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有人寄宿在山脚的农家，那时物价便宜，食宿包进，一天30元。一日，有人用过晚饭，沿着山路缓缓爬行，不知不觉行至山腰，眼前出现一座建筑古朴的道观。道观很小，没有围墙，三四个年长的尼姑在皎洁的月光下安静地忙碌。殿外有一张方形的石桌和石凳，有人走到石凳前坐下歇息。这时一个年轻的道姑向他走来，他见那道姑长得清纯灵秀，举止文雅，不免心生好奇，这样一个正当芳华的女孩为何隐世于此。年轻的道姑答道，她去年毕业于中医学院，一心想求道，大学毕业来到青城山出家，被安排在这家道观当负责。有人心里一阵叹息，末法时期啊，庙宇道观都乱了，刚刚出家的人就由宗教部门安排当住持。有人告诉道姑，他也是修炼人，修的是法轮大法，然后将佛法转法轮恭敬地取出，双手递给道姑。道姑说他一定会看。有人告辞回到住处。第二天他又来到这所道观，这位道姑见到他就高兴地说，当晚读完转法轮就做了一个梦，云雾缭绕的天空中有一道紧闭的天门，突然天门开了，从天门里飞出两条金色的龙，又出现一架云梯，一泻千里，挂在天门上。他兴奋地说，这是在恭喜他找到了真正的通天之路，他找到了真正的大道。他说他知道他的路在哪里了。有人听了也为他高兴，当即将那部转法轮送给他，然后就回城了。一个月之后，有人又去青城山，那家道观中的一位年长的道姑对他说，那个年轻的道姑已经还俗了。有人对我讲起这段奇缘时，我忍不住由衷的赞叹，真是一个有慧根的女孩。她说她知道她的路在哪里了，她知道她追寻的真理之路不在山中的道观里，不在旅游胜地的庙宇里，她追寻的真理之路就在她手中的这部转法轮里。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品德高尚的老师被迫流亡，家人被骚扰。近来山东平度市泰山路派出所的恶警多次骚扰原平度开发区实验学校优秀教师马琴的家人。马琴于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于2010年八月被中共警察绑架，走脱后一直流离在外。2013年12月23日晚上，泰山路派出所四个穿着便衣，一个穿着警服，共五个恶警窜到马琴家，猛敲马琴家门， 楼上邻居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恶狠狠地说，你别管。邻居被他们吓得赶紧上楼回家了。后来他们见家中无人，才灰溜溜地走了。在此不久之前的一个白天，泰山路派出所的警长江汉斌领着一帮恶警到马琴家骚扰。猛敲门后见家中无人，江汉斌就打电话给马琴的丈夫，假意询问别的事情。得知马琴丈夫在外地施工，他们就窜到马琴的姐姐家追问马琴的下落。马琴修炼法轮功以前脾气暴躁，一身疾病，生活得非常痛苦，曾在无望中自杀过。修炼法轮功以后，他很快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他在家庭、在社会、在工作单位，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得到了家人以及单位领导、老师、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更有家长称，他是开发区实验学校唯一一个不收礼的老师。得知马琴老师遭迫害后，许多学生家长非常惋惜。然而，中共容不下修心向善的好人。2010年8月9日，平度公安局副局长侯家瑞、科长赵洪武、打手刘杰及泰山路派出所若干警察绑架了马琴，并扬言最少要判他个10年8年刑。马琴于当晚奇迹般的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搬凳子。法轮功于1992年5月13日传出，近七年时间，修炼人数就已上亿。神圣而博大的法轮佛法法理在启迪着人们的本性善念。我们通过一件小事，看看法轮功是如何提升世人道德的。山东邹城市益山化工集团电修车间的工人刘旭国，参加了1994年李洪志老师在济南举办的第二期法轮大法讲法班。当时邹城修炼法轮功的人还很少，也没有练功点。参加班回来后，刘旭国和另外几个法轮功学员想把这千古不遇的法轮佛法尽快传给邹城的父老乡亲。他们找到合适的场地，播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学法轮功的人迅速增多起来，练功点也一个接着一个的成立起来。有一次，在一个学校的教室播放讲法录像，在播放录像的那些天里，刘旭国都是提前骑着三轮车，拉着电视机和录放机，早早地来到教室里，把机器安置妥当。这是个废弃不用的教室，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刘旭国和几个法轮功学员要从另外相距几十米的教室里把桌子和几十条长凳搬到这个教室里来。第一天晚上来看录像的有几十个人，教室里不是太满。看完录像后，这些人呼啦一下全走了。刘旭国他们收拾完电视机、录放机，把凳子又一条一条地搬回到原来的教室里，搬了好长时间。到了第二天晚上，刘旭国他们照样又早早地来到了学校，把桌子和几十条长凳又一条一条地搬过来。第二天来的人比第一天多，教室几乎都坐满了。放完录像后，有一部分人就不忙着走了，主动留下来帮忙收拾机器、搬凳子。到了第三天，来听的人更多了，教室几乎都装不下了。有许多人站着，主动地把凳子让给新来的人坐。放完录像，留下来帮忙的人更多了。只见很多人在那儿帮着收拾东西、搬凳子。不大一会儿，一切都收拾妥当。这是一件小事， 可它真实地反映了学习法轮大法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那些帮忙搬凳子的人，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修炼。他们从自我做起，做事为别人着想，处处事事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善忍的法理已经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